你好，我是贾行家。这一次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读15篇千古好文章。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我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古文都是又爱又怕。所爱的自然是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中文的美感，所怕的是古籍经典浩如烟海，真是不知道要从哪儿读起。何况大多数人读文言文也实在是很费劲的，所以很多人的古文家底儿就止步于高中语文学过的那些篇目了。作为中国人，这实在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儿了。所以这门课，欢迎你跟我一起用最经济的方式补自己的文化家底。用15篇文章涵盖几千年的精彩，无论如何都绝对是挂一漏万。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课程体量虽小，但我还是能让你看到中国文章的脉络和全貌。我所选的文章虽然只有15篇，但跨度很大，总共是14篇文言文和一篇白话文。时间跨度从战国时期的《齐物论》一直到当代作家汪曾祺的《职业》。我选的篇目作者包括贾谊、司马迁、曹丕、嵇康、陶渊明、于信、韩愈、苏轼、李清照等人，既有建安七子，也有唐宋八家，桐城派、公安派也都没有遗漏，文章大家保证了基本的完备性。就篇目的功能而言，有序、有传、有祭文、有书信，文体上并不局限于骈文或散文，可以说这是中国历代好文章的一套浓缩胶囊，文体形式上也大致是完备的。之所以最后要为你放一篇当代作家的文章，我是想让你体会一下，虽然文言文和白话文有很大的差别，但汉语文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好的现代中文写作也都是从古人的文章里继承了古写，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这些千古好文章的意义所在。我有个朋友是一位小说翻译，他说每次他接到一本书的翻译工作，会先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好的读几天古文，为的就是唤醒更好的中文语感。不过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得事先说明，这个课程里的文章选篇带有我强烈的个人偏好，我也愿意先跟你聊聊我的选篇标准。如果对古文经典稍有了解，可能已经发现了，像《过秦论》《出师表》这样政论类的名篇并不在我讲的篇目之列。之所以没有选它们，是我觉得人类的思想还是不断向前的，我们今天关于社会和政治的思考，其丰富和开阔程度早就超过了古人的视野了。时移世易，那些文章能够引起今人的共鸣是非常有限的，但有一样东西是更长久的，这既是我选篇的标准，也是我想要让你从这门课里拿走的东西，它就是人的文化情感。我把情感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然情感，就是我们本能和天性里的喜怒哀乐，人人都有，在哪儿都一样。另一类我称为文化情感，它是不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发展出的综合的情感模式和表达，用于群体内部的情感交流。但文化情感这件事儿不是人生下来就会的，凡是由文化产生的事物都有两个特点，它在群体内部是通用的，但同时需要后天的学习。那我们到哪儿去学习文化情感呢？很幸运，中国文化连绵不绝，重要原因就在于文字和语言的连贯性，从古流传至今的文化情感都被完好的封存在了千古文章里。所以在这门课里，我选的篇目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文化情感的形成和表达上我觉得有标本和标杆意义，而且至今仍然有影响的。这些文章共同拥有一种本色，就是情感的真诚和充盈，是中国人生命状态的精神水源，浩瀚而丰沛。因为齐物论，汉语文章的文学性被启蒙了，因为调屈原赋，我们学会了借别人的伤心落自己的泪，因为报任安书，每个读书人觉得自己都有特殊的文化使命，因为归去来兮辞，我们即便今天当了城里人，也要不时地惦记田园将芜胡不归，因为哀江南赋，故国二字成了中国人心头的朱砂痣。比起单纯的喜怒哀乐，文化情感像复合的味道，它来自历史积淀，能承载更多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既久远又连贯，文化情感也就特别丰富。有人说中国人好像一出生就老了，神情总是那么严肃， 说话总是那么含蓄，让人没法了解。不是我们真的衰老，而是我们自有一套更丰富、更内敛的情感语言。当我们用它传情达意时，效果会更加悠远，更加典雅。这些不同的文化情感，像一根一根的琴弦，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旋律，又形成了共振，从古代回响至今。我通过精选的这些篇目，为你总结了十几种最重要的中国文化情感模型。它既能够成为一个模板，帮你更轻松地读懂古文的深意，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可以说，掌握了这套情感语言的人，不仅仅能看懂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更能读懂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更高的中国特色情商。顺便提一下，我在每篇文章的文稿区做了一个列表，把同一情感模型的古文，包括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的篇目罗列了出来，希望帮助你的古文能力进一步拓展，也欢迎你转发课程或者当礼物送给身边朋友的孩子。在讲法上，我既会跟你提炼这些文章所呈现的文化情感模型，也会带你一起品味这些文章究竟好在哪儿，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对于中国文章的传统有什么意义。这些千古文章大家用不朽的文字教给我们怎样在山林田园等场景里感悟生命，怎样用亭有枇杷树，今已亭亭如盖矣这样的含蓄方式来悲叹生离死别，怎样在登高中抒发道德职责，怎样把喜怒哀乐、嬉笑怒骂统统塞进一篇绝交书、一封公开信里。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枯燥，真要进入到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还会发现历史的另一面。比如为什么形象冷酷的曹丕其实是一个敏感多情的人，为什么史上最有名的绝交书反而出于朋友间的默契，为什么李清照因为改嫁而变得更加可敬了。这些文章不止优美和充实，也有自己的节奏和音韵，每一讲都为你配了精彩段落的诵读，可以作为优雅的家庭背景声。这是身为中国人的幸运，我们一直在这种流传有序的文化情感里，每篇古代文学经典都是我们的家乡味道。所以在这门课里，我稍微借力打力，希望帮你打通古人的精神世界，同时能学会用中国的底层情感方式去抒情、去沟通、去表达，让历史过往不只是王朝更替，也是精神和心灵的连接，让全世界的中国人能走在一起，彼此交流，共同表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是贾行家，期待你和我一起在这门课里从文章之美出发，抵达情感之真。